主要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不只为着我们在座，也为着远方听录音或者看录影带的人。主要我们相信你要得着许多的家庭，为着你自己的教会，迎接你自己的回来。所以主，我们在这里继续把晚上这段时间交在你的中面前。主啊，当今天的世界好像有一种潮流，主啊，叫许多做基督徒父母不知道怎么样往前的时候，主，但愿这些话能安慰我们，这些话也能鼓舞我们，这些话能给我们找出一条道路来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但愿这些话能够重重地说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再说，我们不一定在这里有许多人有耳朵能听得见你的话，但是我们相信在许多地方我们所不知道的，你做奇妙的工作，能借着这些讯息来敲醒我们每一对的父母。主要给我们看见我们所承受的责任是何等的重大，给我们看见我们所托付给我们的工程也是何等的重大，是远远超过，远远不是我们所能担当的。但是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有满了恩典，满了恩典，你叫我们能够听见这些话，也叫我们起来能够行走来跟随你。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。
Amen.
好，我们再来看诗篇第127篇。诗篇127篇，我们再把几句话把它复习一下。第三节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，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，剑带充满的人便为有福，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。我们知道这是所罗门的诗，所罗门从他的经历里面，所以他就头两句话就是后面这些的引言。所以第一节他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就枉然惊醒。你们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歇，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比较他安然睡觉。我想今天早晨我们都已经看过，今天主给我们家庭是因为主要建立我们的家室，我们的家室是主来建立的。所以这里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人就枉然劳力。所以虽然主把家赐给我们，但是呢，我们感谢主，今天呢是他来建造我们的家室，所以呢我们就能够安然的睡觉，就能够从他那里得到安息。虽然有负担，但是没有重担，这就是主所托付给我们的天职，叫我们能为人父母，叫我们能够靠着他的恩典能够发展正常的亲子的关系。那因着是重大的工程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就觉得非常的惶恐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像马诺亚和他的妻子一样，当他听说有一个消息来了，听说现在本来他是不怀孕的，结果怀了孕了，这个实在是神迹，这不是他所想象出来，不是他计划出来策划出来，都不是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说我们的这个结果呢，耶和华的使者就向马诺亚妻子显现。但虽然如此，你知道说马诺亚他在神面前有个祷告，所以他巴不得能够让神再对他们显现一次，好让指教他们到底他们要怎么样对待他们要生的孩子。所以这是非常重要，因着你觉得你力不能胜，因着你觉得惶诚惶恐，因为你觉得这工程太重大了，不是你所能担当，不要说建造教会，光是今天能够建立主所托付给我们那个家室，我们已经是焦头烂额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承认说，我们是建造人不错，但实在说来是耶和华建造房屋。他的房屋有两栋，我们说过有两座，一座圣殿，另外一座就是所罗门的王宫。所罗门王宫所代表的就是神在大卫身上所建造的家室。 因着神建造他的家，所以他才能为神建造，才能建造神的家。如果我们的家都不能让神建造，今天我们怎么能够建造基督的教会？怎么能够今天蒙主呼召，让我们在基督在整个教会的建造里面有份呢？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就是诗篇一百二十七篇所给我们看见的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知道就在所罗门的箴言里面给我们看见说，他是怎样的的确把一百二十七篇里面所说的就把我们点出来了，给我们看见这里的儿女都是所罗门。所罗门在旧约是最有智慧的，所以他是我儿啊，那这些都代表智慧之子。所以因着所罗门是蛮有智慧的，所以从他生命里面，结果你看见有一个后，有一班后裔都是有智慧的，所以你们称他们做什么？称他做智慧之子。那么做父亲的，做母亲的，在孩子上有很大的期望。所以呢，你看圣经就用整本的箴言来给我们看见，到底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靠主的恩典能建立我们的家室，我们怎么样能有一个正常基督的家庭，我们的亲子关系又是如何的。所以这就是今天早晨为什么我们就回到这个圣经里面旧约，特别是读到这个箴言，好像是比较不容易读的，但是我想我们大概把它介绍一下，那弟兄姊妹就知道说，的的确确如果我们今天要知道到底我们怎么带孩子，怎么为人父母，我想圣经里面最好的一卷书就是箴言。不过呢，你要从新约的光来看箴言，不能从旧约的光。所以你所培养下了出来的子弟，所培养出来的儿女，不是根据犹太人，明白吗？犹太人他们也抓住这智慧箴言，但他们没有新约，所以他们有旧约有箴言，但是对箴言没有解释。感谢主，你看见现在所有在箴言书里面的箴言都是用新约的话来解释的，所以这样你就知道说这样的家庭是基督徒的家庭。那这个家庭乃是根据什么？乃是根据神的话，不只有旧约，而是有新约。因为有新约，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智慧原来就是智慧的本源，指的基督来说的。那么好了，智慧总以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，所以感谢主，这个呢就是整本的箴言。那么从箴言里面，我们大概可以找到那个到底为父母之道在什么地方。我想没有一个比这个更清楚了。今天你可以读很多很多的书，弟兄姊妹，有的是很有帮助的，有的是帮助一点点的，但是因为很多是人的理论，不是安定在天的话，神的话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照着这个箴言里面的话，我们真的好好的在主面前做父母，你看见我们一定要得着很多很多的帮助。何况箴言已经三千年的历史了，如果有一本书能够帮助我们做父母，这本书已经三千年了，是千锤百炼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安，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可以说给我们一个非常能够叫我们能够放心。我们知道所有做父母的人，尤其是刚刚做父母，他们一定做了很多的研究，上很多的网，然后读了很多的书，然后他们有一个憧憬，他们对怎么带孩子有一套的。弟兄姊妹，我觉得很稀奇，有的时候我碰到这样的刚刚做父母的人，我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觉，就是自从创立世界以来，自从有亚当以来，不知道有多少的儿女生下来，那这些儿女怎么长大的？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经过这么多年，这么多的父母，他们把他们的经验慢慢传承给后面，再传承给后面。所以按理来说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如果在第二十一世纪，什么东西都可以进步，但是做父母、做儿女这件事是不会进步。所以我们知道历史历代，你看见这个被你，我们知道说有这么多人做过父母，所以他们的经验应该能帮助我们。那所罗门呢，就是从这个缘故，所以就收集了三千句的箴言。那么这个都是什么？都是从历史历代那些经验的累积告诉我们怎么样做父母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箴言只有八百多句是收集在圣经箴言里。 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乃代表遵守我们的智慧化，乃代表基督的智慧化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就可以从那里就得到一些帮助。那么好，我们说过前面八章是讲了智慧的本源，后面九章到三十一章就讲了智慧之子。因为我儿我儿就证明说，就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，他们关系是生命的关系。因为所罗门是有智慧的，所以他生下来的种子应该都是智慧之子。那么但是我们说过，所罗门原来乃是预表比他更大的那一位，那就是我们的主。所以整本的马太福音就给我们看见他的智慧化。所以第一章到二十五章你看见就是讲所罗门的智慧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我们这位智慧的主，他来到地上，他怎样做所罗门。所以我们就知道和我们救恩当然有关系。那救恩是叫我们个人蒙拯救，但要紧今天我们所关心的是我们家庭怎么蒙拯救。在今天这样一个堕落败坏的世界里面，我们怎么能叫我们的孩子能够长大，能够得着保全，能够得着安全，而且呢能够长进，能够增长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导引。那么这个导引当然很清楚，就是主自己的话。所以虽然大家对于箴言也许不是十分的熟悉，但是不要紧，我们呢就把这个重点点给大家听。因为我们目的不是在这里查箴言，我们乃是把箴言里的路来指给弟兄姊妹。那么好了，如果就着属灵层次来讲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前面八章就讲了基督怎样是智慧的化身，然后我们这些人怎样是智慧之子，我们承受了基督的生命，但是呢现在我们的主要建立他的教会，教会呢就是他基督的身体。那么这个教会怎么建立起来呢？就智慧要建造智慧屋，智慧屋在旧约就是圣殿，所以今天在新约圣教会就好像神的殿一样。所以保罗说你们就是神的殿，很清楚的。但是建造圣殿呢，需要有七根的柱子才可以。你柱子七根柱子凿出来了，那么你知道这个房子这个屋子呢就建造起来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神在教会里面做同样的工作，他呢要从我们的身上要能凿出七根的柱子。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，现在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上雕刻再雕刻，结果你看见就把我们变成什么？变成柱子。所以旧约呢有四根柱子是雅各所经历，雅各一生有四根柱子，很清楚的。所以你记得后来主见到门徒怎么说呢？他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，看见天使者在人子上上去下来，那么很明显所指的就是雅各的故事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原来是天梯，是他把天跟地连在一起的，所以这是我们的主。那所有蒙恩的人做的梦都是什么的梦呢？都是雅各的梦。雅各的梦是什么？雅各是最不行的，最不像样的。结果呢你看见在他一生有四根的柱子，这是神在他身上所做的，你看见吗？这只有智慧能这样做。雅各其实骗他父亲祝福已经七十七岁了，一个七十七岁的人根本不能改变，不可能改变。但你看见神能够把他从毛毛虫能变成花蝴蝶，这是神实在奇妙的工作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旧约有四根柱子，在新约呢你看教会有三根柱子，你记不记得？一个基法，一个雅各，还有一个是约翰，很清楚的。所以你给我们看见说不管是旧约新约，你看智慧要怎么样，要造成七根柱子。七当然代表完全的数目了，那因着这个柱子，所以你看见就变成了教会的栋梁，这个房子就盖起来了，这个建筑就起来了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光把孩子生下来，光把他们带大，我们没有完成我们的责任。我们弟兄姊妹，你家里不是开饭馆的，不是，你明白吗？不是说把孩子当大了就可以了，给他读书就好了，好像你尽了你的义务一样，我忙我的，你做你的，不是。我们看见说在这里原来是个很大的工程，这个工程是生命的工程，你看见吗？ biological engineering 不是普通的，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工程，是个生命的工程。因为生命的工程，所以你看见我们就格外觉得责任重大。 而且我们格外觉得我们担当不起，但是感谢主，主给我们看见他是怎么建造房屋的，他是怎么样造成七根柱子的。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，前面的八章给我们看见，我们做父母的乃是代表神，乃是做神代表的权柄。如果基督是智慧的，在父母的身上应该看见也是智慧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同样的，我们所生的儿子应该是智慧之子才对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不光他长大了，不光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，不是。我们要给他看见说，每一个各个最后都雕刻成为柱子，意思是说在他们身上会养成一些性格。所以不光是一些性情，而且是一些性格。那这些性格呢，是经过一段时间最后终于养成了。所以等到儿女真正的性格建立起来了，换一句话说，在他们身上就产生一些美德。那么然后呢，弟兄姊妹，等到这些性格都建立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么最后呢，神的心意就达成了，这样神就能够建造他自己的家，就能够完成他的心意。所以当你读到箴言是两面，有两个层次，一个是属天的层次，一个呢就是属地的层次，一个是神建立大卫的家室，就是我们要建立神的家，但是现在在建造神的家以前，神先建造我们的家，所以这两个东西是平行的。所以明白吗？一面是属灵的，一面是属地的。你看见教会怎么顺服基督，你就知道妻子怎么顺服丈夫。你知道我们今天怎么顺服在天上的父？主说人子离开自己什么也不能做，乃是他看见父亲怎么做他就怎么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主怎么顺服天上的父亲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做儿女的也应当怎样顺服天上的父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所有今天人伦的观在地上的情形应该是什么？应该就是反映天上的情形。意思就是说，这里有两个房屋，一个是神的殿，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卫的家室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清楚了。所以这样你看的应用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我们如果要真的凿成七柱，那么那个七柱一定指着性格来说的。那么到底今天神托付给我们，在我们儿女身上要找到的是什么样的性格？怎么样才是智慧所要建造的七柱？那么第一当然跟智慧有关系，不要忘记它根本就是智慧的解释。智慧的七柱其实就是智慧，不过现在用七根柱子来表现它就是了。那么因为一根一根的柱子就表示说它不只是性情，而且现在变成性格，一个固定性的东西，一个长期的一个坚固的东西，那么慢慢它就凸显出来了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每一个人就是性格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，一个在一个家庭里面，我们到底要怎么样，哪些性格是我们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所要建立的？那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所以首先呢，我们要把这个七个性格，把这个七个柱子把它找出来。那么找出来呢，不是到别的地方去找，别的地方圣经当然是有，但是你不要舍近求远。根据上下文其实已经很清楚，已经告诉我们说哪七根柱子。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，你从第九章一直读到21章，然后你看见有很多的对句，有的是平行的对句，有的呢是反义的对句啊。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第10章说是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，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，是一对一对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你读下去的时候，好多都是一对一对，好像对联一样。那么我们要问说，为什么讲了这么多呢？你读来读去你读不清楚，读来读去好像这里一点那里一点。其实箴言是最难读的，因为常常一句就是一个思想，一句就是一个思想，那我们怎么可能把它连在一起呢？但是既然说智慧造成七柱，那么就表示说从第9章到21章你里面应该能把这个七柱把它找出来的。好了，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比方说智慧人跟愚昧人，这当然是一对，很清楚，智慧人愚昧人。 然后义人跟恶人这个当然是一对一对的，这个殷勤的人跟懒惰的人，你看见了吗？所以如果你仔细读这一段圣经的话，你看有的人是懒惰的，有的人是殷勤的。不要忘记啊，这里是讲性格，所以这里不是讲性情，不是这个人偶尔是殷勤，不是他偶尔去道德垃圾，偶尔去妈妈买一点东西，这是偶尔，这是性情，这不是性格。性格就是说慢慢慢慢他就变成那个人了，明白吗？根据哥林多前书第五章，开除的人不要忘记了，他不是个贪婪，偶尔贪婪，偶尔贪婪你不能开除他，甚至偶尔淫乱你都不能开除他，他变成淫乱的人，明白吗？意思说这个人变成习惯性，现在一天到晚你看这个人就是这个人，这个人就是贪婪的，这个人就是污秽的，你知道这个变成人了，所以慢慢在他上有个东西印在他里面，组织在他里面，这就要变成就变成性格了。所以这一点要清楚，你要知道哪些性格哪些柱子，你要问说他不光偶尔懒惰，他根本就是懒惰。所以早晨起来的时候，圣经说就像门一样翻来覆去，所以好久我们才起来，因为这个人根本是懒惰的人，明白吗？所以今天的问题就是光懒惰不严重，变成懒惰的人就已经变成性格了，变成那个特点了。所以现在你要问，在这么多相对的里面，我们要问说到底你真的去读来读去读来读去，你看转来转去，严格说来只有八对，只有八个相对，很清楚的。一个智慧对愚昧，然后下面的像殷勤了对懒惰了什么等等的，你可以找出好多来。你找到最后你发现说很稀奇，实在说来只有八种人，只有八种人，或者说只有八种性格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智慧呢那是统称，明白吗？愚昧那是统称。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智慧呢？他殷勤，你叫他有智慧。你怎么知道他是智慧人？他功利，所以他有智慧。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智慧人呢？他谦卑，所以他有智慧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这个光是怎么回事呢？你说哦，我看不出光是什么东西来。好了，那么科学家就拿个三棱镜，就让太阳的光经过三棱镜，然后你看你就射出七道的光芒，你看有七种不同的颜色。但是你知道，你把这七个颜色加起来就是那个光嘛，就是那个光。所以很清楚的，智慧如果凿成七柱的话，就好像智慧放出一些光芒。它如果放上七道的光芒，你加上它自己当然就是八个了。所以你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会找出七根柱子来，很清楚哪七个，哪七根柱子。那么请大家记得，这就是你的工程了。就是你不能光把孩子养大了养胖了就好，就怎么这不满意的。你要记得你有一个目标，你有一个梦，最后你看见说你要把他们不只是把生命给他们，而且也让他们养成好的性格。这性格给人看见是有智慧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这就是每一个做父母他们的责任，就是怎么样能在儿女的身上能够找出这七个不同的性格。那么这个七个不同的性格呢，就是智慧所造成的其中。那所以现在呢，如果真的让大家去找，可能这个很有意思的，这个如果读圣经这段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，但是也许大家没有时间呢，没有时间，所以呢我现在暂时就替大家简化一下，那么我们就把几个地方讲到七根柱子稍微提一下，那么就知道说到底七根哪七根柱子，那么这个我想这个对大家可能就有帮助了。好，我首先呢很快的来看一下，一共有七根柱子。那第一根是公义，公义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，在看这个第八章第八节，第八章第八节，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，并无弯曲拐骗。十八节，丰富尊荣在我，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。然后第二十节，二十节，我在公义的道上走，在公平的路中行。 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很明显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这里这些人变成习惯了是公义的人，所以我们称他们做什么？叫做义人。那么反过来呢，当然有恶人。我想我们这个比方我或者我再举个例子，就是十六章，你看十六章三十一节，白发是荣耀的冠冕，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。弟兄姊妹，一个人能白发，圣经说是白发是荣耀的冠冕。你回过头去看，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够得着，所以这里很明显的讲的公义。我们好不好再看第二十一章二十一节，二十一章二十一节，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寻得生命、公义和尊荣。所以公义是可以追求的，你只要追求公义，你就会得着公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主把你的儿女托给你，要记得要让他做个义人，凡事是要公义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是性格一定要养成的。如果许多时候你在儿女上已经看见不义的情形、诡诈的情形、邪恶的情形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家里的最大的羞耻。所以无论如何要记得，今天如果主把儿女托付给你，有一个工程是什么的工程，就是说你的家里每一个儿女，他们个个都应该是义人，在凡事上他们是公义的，明白？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只要遇见不义，他心中就不平；只要遇到不义，他里面就不安；只要父母有一点不对，他就觉得不对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当然讲起公义有很多，这不是我们今天我们仔细要去查的，因为如果要查的话太多太多了。那么我不过稍微点一下告诉弟兄姊妹，说公义是其中的，可以说是其中的一根柱子。那么还有一根柱子你也找得到的，那叫仁慈。我们好好看一下第十一章十一节，十一章十一节，对不起，十一章十七节，十七节，仁慈的人善待自己，残忍的人扰害己身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在儿女上要建立一个性格。这个东西不是偶尔仁慈，乃是他永远是仁慈的人。你看见吗？他对人就是心就是那么软的，他就是这个呢。不要忘记了是什么呢？乃是应该要建立起来一个特点。那么仁慈当然包括爱是没有疑问的，对不对？比方，所以呢，你看圣，所以你看这里说，恨能够挑起争端，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。那所以还有呢，比方说这箴言里面说，不要使慈爱诚实离开你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见每一个家庭的孩子，个个都是仁慈，个个都是被爱充满的，是满了爱的人，是个有爱心的人。所以这是第二根柱子，是我们应该要建立起来的。那第三呢，就是谦卑。你去看谦卑也是个很重要的一根柱子。我们看第三章第三十四节，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慈悲谦卑应该是我们儿女身上的美德。不错，他们可能很优越，可能在学校里面成绩很优异，不错。你要就是因为一个人他有条件，所以他容易骄傲。但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做父母帮助他们的时候。他如果回来觉得很好，他成绩非常好，但你要提醒他，全世界像他这样的多得很。所以这个就能够帮教我们这个人谦卑。我永远不会忘记，从前有一个弟兄， 非常容易佩服别人，那佩服一个人以后就觉得就觉得啊这个很了不起。所以有一次呢，他就见到另外一个弟兄，那么这位弟兄是我们都认识的，那的确是很爱主，的确没有话说，主的恩典在他身上实在是很丰富的。所以这位弟兄因为他是年轻弟兄，他只要看到一些蒙恩的人，他就问他一句话，他说弟兄啊，像全世界像你这样属灵的人到底有多少位，他可以问这个问题。